好，大家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这个礼拜就要谈到那个择偶条件哈，到底是你适合谁，谁又适合我呢？我们今天活在的这个时代呢，跟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以前的人真的会花时间慢慢的去谈恋爱，然后呢，真的会去花时间去了解对方。那从恋爱到结婚的这个过程呢，是比较缓慢的。但是现在呢，都是速食的社会，都是后现代，我们都活在这个时代。所以现今的文化呢，告诉我们去做，你感觉对的就去了啦 ，Follow your heart， 对不对？感觉对的事。然后呢，我们看东西呢，都以书皮，就是以外表来判断内容，对不对 ？Judge the book by its cover， 然后呢，就先试用过再买，就是有时候要先同居哦，同居看看适不适合，然后呢，才决定要不要结婚。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后面几堂课会提到同居的潜在的问题，所以很多就试用过再买，对不对？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 try 啊，然后都有 tester 啊，然后要不然说买了不喜欢还可以去退货啊，美国 return item 实在太容易了。然后呢，很多就花在办婚礼的时间呢，还比经营婚姻的时间还要多。那大家觉得哇，婚礼女人的 dream 嘛 ，ultimate wedding， 然后呢，所以花很多的时间啊，找 coordinator 啊，选颜色啊，挑伴娘啊，哇，弄得就是很复杂，就是很多事情。我没有说这样不好，只是说你会花多少时间在办婚礼的上面，你要花更多倍的时间在经营你们的婚姻关系上面。但是很多人呢，就说哇，结完婚了，度完蜜月了 ，That's it， 回归到平淡的日子。上帝给的婚姻不是这个样子啊，你婚应该是有活力，是健康的，应该婚后就是你们两个人，那应该要更活出你们的爱才对啊，对不对？婚前我爱上一个人，不晓得该不该爱，对不对？花钱在他身上，不晓得将来他是不是我的老婆，都在花钱养别人的老婆。你在 dating 的时候你要花钱，那花钱都是养别人的老婆。那你女孩子跟男孩子约会也是啊，你花你的时间精力啊，浪费时间，将来他不是你的先生。但是你今天已经确定了，对方是你的先生，对方是你的太太，所以婚后不是更应该花100%的时间在他的身上吗？我们在恋爱的时候会告诉你，就说男生不要在婚前把所有的花招都给用尽了，等到婚后老婆会觉得怎么这么无聊啊，还有什么新的招数可以用啊，你恋爱的时候都已经用完了，所以呢婚后呢，所以老婆才觉得先生一点都不浪漫，或者说太太一点都不体贴，所以要留一些在婚后再用出来。然后呢还有就是就算说结了婚以后呢，那大家不愿意用心的去经营，所以很多离婚的借口都是什么啊？美国我每次看那个报纸上啊，明星离婚最爱用的啊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 就是无法调解的分歧，所以就是大家理念不同就分开，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原因，就很容易分呐、啊。那所以呢，难怪离婚率远远超过50%哈。如果说你同居再结婚，那个离婚率是更高的 ，to your surprise。就没有重新检验到底在进入婚姻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要在进入婚姻之前，我们就先要来把这件事情给搞对，顺序给搞对，观念给搞对，然后呢才不是说哎呀，为什么在婚后我不再爱对方了，为什么大家感觉没有了，为什么活不下去了。你婚前没有做很好的选择，那你婚后马上就会失望，马上就会觉得哇 surprise 就过来了，你就觉得活不下去了。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到底正确的追女朋友的步骤是什么。那男生呢都是追求者，对不对啊？他是 pursuer 哈。女士呢都应该是回应者哈，被追求者啊。你说现在什么时代的女人也可以追男人啊？话是没有错，但是呢有一些问题在里面。我们先看正确的方法好了哈。正确的呢应该是男士是追求者。对不起，我有 allergy， 所以鼻子很痒。那男士呢？你在追求女朋友的时候，I know it's coming 。你在追求女孩子的时候呢，有几个步骤哈、哦？你要这个步骤的话，顺序那个成功的几率比较大。sorry。第一呢，你绝对不要轻看你的父母长辈，你需要有他们的遮盖。对不起。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关系，没关系。你要寻求父母、长辈或辅导的遮盖，因为你的父母呢是很了解你的个性的。Sorry。所以，当你对某个女生有兴趣或想要追求什么样的对象的时候呢，你的那个父母可以给你一些建议，或者说呢，你可以寻求你父母的意见。 如果说你的父母正好跟你相反，完全相反，或你父母也活在梦想当中，我就告诉你说，我的妈妈每天只觉得金城武很帅，其他他都看不上眼，我怎么寻求他的意见？每次喜欢的男生有没有金城武那么帅啊？没有的话就不行啊！我说拜托，我又不是长得像金城武会喜欢我的那种类型，你怎么可以叫我去找金城武？所以呢 ，anyway， 那就是不对。但是呢，我妈妈当然会给我其他的意见了、啊，这是开玩笑的话。那你还要有一些父母，就是长辈或辅导，就了解你的人，他可以在旁边，你可以去寻求他的帮助。我不叫你一开始就说，哎，你要在旁边帮我，不是，而是说你有一些人在旁边，可以对你随时的帮助，所以呢，你可以去跟他 check。然后呢，再来呢，你去 approach 一个女孩子的时候 ，before you approach， 先不要那么快，看到女孩子不错就先去 approach 她，先不要打草惊蛇，在女孩子还不知道的时候啊，你呢就要先观察她有没有一些重要的特质。我们等一下第二大点会讲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就是你的一些那个 list， 好，你的择偶条件的 list， 我有叫你们回去做 list 嘛？那这个 list 呢，有的呢是会改变的，有些东西是随着时间会改变的。谢谢你。那有些呢是真的是它本质，就是它的 character， 有的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出五六个重要的特质。然后呢，我们先 skip 这一点。你好 ，identify 出来这位 potential 女性有这些特质之后呢，你就要观察她 ，without her knowing，OK，、okay? 她不知道的状况下，你观察她，就是说观察，比如她如果在某个团队，你观察她在团队的表现，或问她团队的 leader， 她怎么样啊？甚至说你看她跟别人吵架，或知道她有谁跟她不好的，你也稍微旁敲侧击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不要打草惊蛇，不要让她知道，你要先观察，那观察。查了之后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样也是保护女生。为什么？因为你要是还搞不清楚呢，你就先 approach 她，然后呢，等到你就近观察，哦，对不起，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拜拜了，你跟她分手了，或又开始退缩了，她会觉得很受伤，对不对？心情会受到伤害，哦，好像有一个人对我有意思，怎么看没两眼，她又变心了，那又变卦了，所以对女生是一种伤害，那对男生呢，也是一个不好的风评，就觉得你干嘛到处去出击啊？追这个追那个，追这个追那个的，所以你也会给人家这种样不好的印象。所以你有兴趣，可能只是一开始，因为不知道、不了解、认不清，所以至少有一些。谢谢，非常谢谢两位姐妹。因为你还看不清楚的时候，雾里看花都是好的。但是呢，希望你在接近的时候呢，至少先把后面的一些东西看清楚，才不要说哇，雾里看花，然后一靠近，哇，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马上你就抽身，这样对女方都不好。所以呢，当你观察、旁敲侧击都觉得还不错，然后呢，你跟你那个属灵的遮盖，就是比如说你的父母啊、你的长辈，跟他说，哎，你知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或我，看出这个女孩子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那我想要去接近她，再多认识她，至少你那个属灵的那个长辈知道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再来就去接近那个女孩子，就是初步的 approach， 比如说她如果不认识你的话，那你就介绍自我介绍啊，认识一下，或找机会啊，跟她在一起啊，或在她旁边啊，或 hang out 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多跟她交谈啊，如果已经认识的话，那就多跟她交谈啊，多了解他，或大家出去就是大家一起的吃个饭啊，或者说团契的话有些什么活动就一起跟着去，那就可以就近的观察他，但是也就是在他的比较靠近他，哎，让女生知道哦，旁边有一个人在慢慢的靠近我，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对我还不错，可能对我有兴趣，你要让他知道你对他有兴趣，但是呢不要吓跑他，因为你已经观察他很久了，他是完全不知道你在观察他，所以你一过去你就好像跟他很熟，已经观察他很久，但他跟你完全不熟，或他现在才开始惊觉到旁边有一个人的时候呢，他还要反过来要来开始观察你，所以呢你不要把他吓跑啊，不要太积极，不要进得太快啊，你让他知道你有兴趣在他旁边，然后就开始他要来观察你，所以我等一下讲女生的那部分，先讲完男生的这一部分。所以你接近他，然后去认识他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中间 他就开始做他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呢，当然你就继续的追求他，那你接近他的时候又认识，哎，又不错，更加的肯定，然后你就会更加积极的追求他。那时候呢，你就会谈到心里的话，就会交心，对不对？你跟他聊的越多，他越了解你，那他的心就会越对你敞开。你每天都是聊一些无关痛痒的外面的事情，他并不了解你，他不会把心跟你打开，所以呢，他跟你交往了半天，他还是对你有很多的不了解，还对这段感情不安不确定，所以呢，你要坦诚跟他分享，有的时候找机会让他认识你，然后呢，有些什么对事情的看法什么的跟他讲，好让他真的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最后呢，你们哦正式交往了一堆的，真的是你在追求半天啊，然后了解他半天，好了，那就定下来了。他也觉得你还不错，你也觉得他很好，你们就说我们那就是男女朋友啦，就是一对一啦，就不能说同时交好几个啊，我们就是专心的看待对方呢。那这时候你要跟对方说明你的目标，我想大家都是以结婚作为前提，对不对？大家都不说我现在的目标是要认识一位女性，我现在的目标是要找一个女朋友，这不是你的目标嘛？你现在的目标是以结婚为前提，看看我们适不适合，所以我们的交往是很认真的，那这对女生也是一种安心。对，我不晓得你这样子来追我，你交往我们到底要交到哪里去，我们到底下一步是什么，但是你说我们是以结婚作为前提过来交往，因为你很认真的看待这一段感情，你对感情是很 serious 的，是很小心谨慎的 approach 的方法，所以我想他也知道你们的目标是什么，那所以呢，你们就可以看该看的事情啊，问该问的问题啊，大家彼此的商讨啊，聊一聊未来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定未来的目标的话，很多问题你不敢去问，比如说你是大家金钱怎么用啊，或你对父母的看法啦，这个以后跟父母的同住问题啊，居住环境啊，你的工作啊，很多的事情，如果你们没有定下 future 的目标的时候呢，有时候你约会的时候不太好问，会觉得很唐突，会觉得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这样问会不会不太好 too personal。 那所以你们如果已经定了那个目标，那大家有时候就会要有一两个 subject 要拿出来谈一谈，对不对？要了解了解，你迟早要谈到这个问题，不能说避而不谈。所以如果说你们定了目标，你们就可以慢慢的谈出这些问题。然后呢，你们固定交往了，比如说七八个月以后，也有谈到一些问题，谈到一些我的家人啊，我的过去啊，我的什么负债啦，或者说我的什么一些金钱的观念啊，或者说将来对父母的 expectation 啊，怎么同住不同住啊，兄弟姐妹的关系啊，将来的 profession 啊，工作啊，发展，你都谈到这些了，或者说还没有谈到，但是你有固定在交往七八个月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先来上婚前辅导课。上婚前辅导班，那上婚前辅导班呢，就会问到更详细的问题。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不太好问，金钱很敏感，不太好问，那没有关系，老师帮你问，然后呢，对方在回答的时候，另外一方就可以听他的观念是什么，那会问出一些可能没有谈过，你们可以回去讨论讨论旧的课本的话题，回去讨论。那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不会他说你干嘛跟我谈钱的问题啊？你很爱钱吗？你管我怎么样？有一个一方一提出钱，对方可能会很敏感。但是你又来上婚前辅导呢，有一课就是要谈钱的，所以已经编在课程里面了，所以你不谈都不行，而且是老师来问问题，所以你要回答。那这样的话，你们两个之间就不会有摩擦，那就趁早知道大家的想法。所以呢，在固定交往之后，就要先上婚前辅导，不管是在这里上或者在别的地方上婚前辅导班都没有问题。那上婚前辅导班的目的呢，不是说盖个橡皮图章，上完就可以去结婚了，而说你在上课的当中呢，你就更加的认识自己，更加的知道自己，也更加的知道彼此，看我们两个到底适不适合在一起。那时候你们要做很多的决定，你们要有很多的答案，对问题要有很多的答案，然后呢，你们才能够考虑我们到底适不适合在一起。有时候两个很好的人，不见得能够走在一起。 OK， 不是说你很好我很好我们在一起就一定会很好，不一定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能够配合，那所以与其在婚后才来后悔，不如在婚前就搞清楚，然后呢就要做出明确的决定，如果真的是觉得不适合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大家做不成男女朋友，但是谢谢你给我机会认识你，大家彼此认识，将来可能还是好朋友，那如果说有适合的女孩子，我觉得适合你，我也是可以介绍给你的，要有这样子大方的度量，对不对？你要嫁不成娶不成，不见得要毁了那个人吧，只是多一个朋友不是很好吗？好，现在都是爱不成你毁了你，是很恐怖的。所以你上完了婚前辅导的课程之后呢，你就可以更加的确定，哎，是不是要求婚啦，走到下一步啦，然后跟那个双方的家长定日子啦，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合乎这个比较合乎逻辑的追求方式，或比较安全的追求方式。因为还搞不清楚就乱冲乱去追，然后追了交往了在一起了，然后呢都等到要都已经私定终身了或订婚了，然后哇日子都定了要结婚才来，哦对哦还没有上婚前辅导班哦再来上，那问题就很大啊。那你到底是如果万一不适合，你到底要分还是不分呢？如果万一喜帖都发出去了呢，那你到底要分还是不分呢？那你就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定，那真的上课就等于是一个橡皮图章而已，所以希望提早好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再看女士的这一方面，女生呢是一个回应者 ，OK， 所以是被追求者。那你在平常呢旁边也要有父母长辈，最好还要有个属灵长者在旁边遮盖，女生呢比较容易陷入到感情的这种思绪当中，比较没有办法理性的来思考哦。女生比较是感性的动物，少数几个比较理性的这种，但是多半都是很感性感情的动物，你会有感情的冲动，那所以呢要是有个属灵的长辈在旁边，有时候他会用圣经的话语来帮助你，或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这样子有好，这样子是好的，或是那样子是不太妥当的，哦，这个有一些潜在的一些特质是不符合圣经的，他可以提醒你。那自己的父母还有长辈也很好，就跟男生一样，你要有这样的长者在你的身边，因为有时候同性之间看不是很清楚，对不对？比如说好朋友在帮忙看，只是也帮你看看他长相怎么样，五官怎么样，个性好就好，也不了解说这个好的个性跟你到底是不是能配合。那真的只有你的父母了解你，认识你的长辈，因为他的资历也比较长比较深，那他也真的知道你的优点缺点在哪里，那他晓得这个人到底能不能补你的缺点，到底能不能跟你合在一起，到底能不能接纳你的缺点，他大概可以看出一些，会看出可能比同辈还要多的一些事情吧。Okay， 所以你也要有遮盖，然后呢你在看男生的时候你也要会看出重要的特质，我们等一下一起讲。 OK， 那中间那段空档呢，就是当男生在观察你啊，他接近你啊，然后呢他好，当他来接近你，他来追求你的时候，好，你知道有个人来追你的，当然你看他也还看得过去嘛，当然是外表也要过得去嘛，对不对？你外表都过不去了，那也不能闭眼睛跟他约会，是不是？人总是有一些 minimum 的要求，对不对？那所以呢，当他来追求你的时候，你知道，那你就把他带去介绍认识一些长辈哦。早一点见见父母也没什么不好的啊，这表示说，哎，我现在身边有一个人对我，因为他来追求你了嘛，对不对？已经确定他来追求你了，那就可以介绍说见见父母啊，长辈啊，哎，我 local 有某些什么叔叔伯伯阿姨啊，在这里啊，有时候见一见啊，不是很正式的，就是认识一下，知道有这么个人啊，那也让这个男生知道不要乱来，你的家人都已经认识我的脸啊，都已经知道我啦啊呵呵，然后呢，这个教会的长辈呢也大概知道你啦，那这样子你们再去交往会比较好一点，就保护女生，好，所以你要介绍认识你的遮盖给他知道，然后呢，同时你的那些遮盖们，有时候万一碰到知道也可以观察他嘛，私下观察他，加上你自己对他的观察，看他的表现怎么样啊，看他的个性怎么样啊，看他对人的互动怎么样啊，然后呢，常常跟你的遮盖 feedback 啊，女生都是比较 talkative 的啊，你有一些东西要回去讲一讲，然后呢，参谋给你一些意见，然后再回来约会，然后再一些参谋啊，要 back and forth 跟你的遮盖说一说这些事情，然后呢，最后呢，你再做出决定。我到底要不要接受他的追求，到底要不要跟他一对一的交往下去，如果不要呢， 你也可以赶快告诉男方，就是跟他说，就等于说拒绝他啦，回绝他啦，就不能跟他一对一就是了。那如果觉得 OK 呢，那你就做出决定，你就跟他一对一的交往，是不是交往？然后呢，一样后面的两项是你们一起的，你们交往之后当然就一起定目标嘛，就想说哦，那我们两个这样子交往，我们的 future 是什么？我们这段交往会往哪里去？那当然就是最好就是以结婚作为前提。 I'm serious， 但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但是至少我 push 你的话，我们找对象真的是找对象，不是找恋爱的对象，是找婚姻的对象。那所以交往啊，定目标，然后一起来上婚前辅导课。对，所以男生就是多一个求婚啊，女生就上完婚前辅导课再看怎么样。其实大概是恋爱啊交往的过程。那我想为什么女生去 approach 男生不太好呢？女生有时候比较感情用事，而且呢，女生有的时候感觉是会变的。今天一下子看到这个人，哇，可能他突然 sports 表现很好，他就变得很崇拜他；或他突然哇侍奉很有力，你就很崇拜他，然后就把他的头上放一个光环，就觉得这个人不错，然后呢，我就要去追他，我就要跟他在一起。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他其他的个性你有了解多少，认识多少呢？而且男生就是要去追嘛，对不对？就是放在里面的那种特性。其实如果被女生追，我不晓得男生的感想是什么，很好啊，还是说好奇怪啊，还觉得一点 challenge 都没有啊，啊，所以是不是要有追的过程才觉得有 challenge 啊？被追的过程怎么样 ？I don't know 啊。但是呢，女生还是稍微保守一点，因为你采取被动的态度的话，你可以比较去观察去看，慢慢的回应。你若主动出击了，就像反过来了，女生主动出击了，好，错了，不对了，女生在抽身，再走，下次再出击。当然社会对女生的是比较严厉一点的嘛，会觉得哇，这个女人太积极了，太主动，太 aggressive。 诶，这个话用在男生身上我听起来并不刺耳啊，用在女生的身上听起来还蛮刺耳的。啊，太主动了，太积极，太 aggressive 了，啊，或太饥渴了，啊，那这种就不太好。对啊，很恨嫁这样子。然后呢，有时候男生会被他吓跑。OK， 那还是保护女生，因为那个女生就是说，你万一失败很多次，就是看错很多次的话呢，这个很多弟兄可能也不太敢再来追你了，啊，会觉得你怎么好像喜欢上很多人啊，爱上很多人，他不太想要过来追你，所以是有过这样的例子。所以呢，女生还是保守一点。当然呢，保守一点并不代表说你不能暗示，你不能放电，对不对？大家都了解放电嘛，对不对？所以女生可以温柔啊，你要是觉得那个弟兄不错啊，但是他还傻傻的没看到你啊，你可以在他面前常常走过啊，或喷一些香水啊，引起他的注意啊。这是什么味道啊？希望是好的味道。哦，是那女人身上的香水的味道，至少他有看到你一眼吧。啊，或者说今天从哪个地方，哎，就在他的附近晃一晃，或者呢跟他讲话轻声细语，或者他打个喷嚏，像刚刚几位给我拿卫生纸或倒一杯水，这只是一点姐妹的关怀，但是可以让他看到，哎，这个人还不错，还蛮细心的，可以让他看到你，对不对？那他再决定他的观察、接近、追求，并不代表你不能放电啊，并不代表说你不能给他暗示啊，对不对？所以这点还是可以做的。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刚刚提出的重要的特质。OK， 我们都有 make 那个 list 嘛，择偶的条件，并不是说把那个丢掉哦，那个也很重要。OK， 但是择偶的条件当中呢，有一些是会过去的东西啊，比如说，哎，这个人的外形要长得怎么样啦，啊，身高啦，体重啦，啊，一些嗜好啦，兴趣。我不说不好，但这种东西是会变的。哦，比如说呢，有一对夫妇，先生呢真的是很爱 sports， 喜欢滑雪啊，喜欢打高尔夫球。但他太太呢，就那时候女朋友说他什么都不会。那当然先生也是想要找一个会 sports 的人啊，但如果因为这样子就不要那个女生的话呢，哎， 跟我不 match， 没有相同的兴趣，我真喜欢 sport， 他不喜欢，那这样你就错失一个机会了。因为呢，他们婚后呢，这个先生很有耐心，很有爱心，就是带着他的太太，鼓励他的太太去打高尔夫球啊，去滑雪啊，他很耐心的教他。然后呢，他看出他太太的弱点，太太的弱点就是我喜欢穿美美的，高尔夫球不会打没关系，但是穿衣服一定要有型，一定要穿着那个高尔夫球的球装站在球场，那我就可以愿意去学习，装备要先有了他就愿意去学。所以先生就花了钱给他买装备，然后呢就培养他，有了装备他才有兴趣打球，然后后来呢球技也进步，可以跟他先生一起打18个洞，这样子也是后天培养出来的啊。滑雪也是一样啊，哇，是全套的装备啊，呵呵，有那个钱啊，给他买全套的装备啊，或给他买至少几样装备，然后鼓励他，带着他有兴趣，这也可以。所以呢，有些东西我说可以放在比较后面的，就说兴趣啊，那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嘛。比如说我之前我没有接触过打保龄球，我不会填说我喜欢打保龄球，但是有朋友带，哦，就很爱上保龄球，可以自己去练，练它十个小时，练到手背都要断了，我都觉得很开心。那这是我对保龄球的热爱。那谁知道呢，对不对？那这是接触了你才晓得。所以呢，不要说哦，一开始看他没有，他不喜欢，这个人是宅男宅女，我是很 outgoing 的，所以我不能跟这种人在一起。不要这样，要给人家机会。好，这种东西是比较后面的，比较不太重要的一些择偶的条件。那比较重要的呢，那也有 OK。那我们这里要讲到呢，是说你的 timeless trait， 就是你的一些本质，你的一些特质，你的一些 character 是比较不会变的，那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有一些个性在里面的。所以举出这五个大家来看，这里讲的 timeless 那个 trait 五个 faith 啊，那个 Bill，
这里头那个重要的特质和就是刚
讲的那个，对对对， A 里面的第二点就是那个，对对对对，那还没有，你要先看这个，好，先看这个。这个呢，第一讲到 faithfulness， 这个人有没有信心？信心有分两边哈。如果说他是基督徒，你看他对上帝有没有信心？他们活出一个信心的那个生活。那另外一个信心，另外一个 faith 的另外一个 twofold， 另外一面呢是说，这个人呢，他是不是值得信赖的？他是不是值得信靠的？他有没有责任感？OK， 因为这个人呢，他如果没有责任感的话呢，他有时候做事虎头蛇尾，或者常常做一半他就 quit， 或者他常常工作换来换去的，或者他跟朋友口头之约，哦，好好好，我明天一定到，我明天一定帮忙，我明天早上一定怎么样，我后天怎么样，结果呢他都没有达到。 He's not trustworthy， He's not dependable， He or she 哈，这代表双方的啊。He or she is not dependable。OK， 比方说女人也常常会食言呐、啊，对不对？男人、女人都会，所以你要看出他这个，这是他的一种特性，他的一种本质。有些人常常会都不愿意得罪人，好好好，我绝对做，好好好，哇，答应的非常爽快。到时候到底做了没啊？到底是怎么样、啊？或者先开始哇，很有大志，好，我来帮，我来做，很热心，做到一半，有问题了，或者说有困难了。做事都是嘛，看事情容易，等到做人才晓得知易行难，对不对？你不管做什么事，一定都有碰到瓶颈哦，碰到一些困难，那你要怎么去解决呢？有人是 stick to it， 我会去解决问题，我会祷告，我会去寻求帮助。有些人呢，哦， I just quit， 就开始虎头蛇尾啦，或开始就消失不见啦。为什么这种特性很重要呢？因为这都是对婚后、哦、有很大的影响。你想想看，如果有这样的个性的人进入了婚姻了，所以你婚姻里面一出了问题，他是会想办法去解决婚姻里面的问题呢，还是就开始往外跑了？他可能就开始选择往外跑了，因为他向来做事都是这个样子。那你也不要 expect 他到婚姻里面碰到婚姻的大问题，他会跟你一起坐下来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婚姻里面有些问题是无解的、啊、你只能接纳，你只能包容啊，就是无解啊，你没有办法的。但是有些问题呢是可以解决的，但可能要花很大的时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对不对？人家说顽石点头啊怎样的，都是要花很大的时间的。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没有耐心，他要的只是马上的结果，你根本靠他靠不住，那你怎么能够嫁他或娶他这样的人呢？他以后在婚后也是用同样的这样的个性来对待婚姻的。所以这是蛮重要的一些特质。 所以在看这个人之后，看到有没有虎头蛇尾啊，常常侍奉东一头西一头的，东插花西插花，或者呢是做一件事情没有做完又去做别的事情，或者说做一做哇突然没有负担了，觉得突然对这个很有负担，那你那个负担到底做完了没啊？我不相信上帝给你这个负担会让你虎头蛇尾再给你另外一个负担，应该是不可能这个样子。所以你要看他的这个个性，第一个就是 faithfulness， 那第二个呢 awareness， 他到底有没有自我省察自觉的能力，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说知道自己，对不对，知己知彼，你要先认识自己啊。我们常常有时候看到有人车门一关，哦，裙子夹在车门外面，或者说安全带一半掉在外面，或加油加完呢，那个油箱盖子没有盖，就这样子跑了，或甚至还看到 grocery 东西摆在车顶上跟着跑的，哦，真的吓死人！你常常觉得，哎呀，你都看到别人怎么这么不自觉啊，怎么这么神经大条啊，哦，你很想说指出别人，你很想要告诉他，但你不想到自己呢？那你自己是不是也常常很不自觉呢？这种很不自觉的人呢，就会变得很自我中心，因为他并不自觉说，哦，我的这种样的吊儿郎当，我的这种样的大条粗线条会对别人造成什么伤害，他并不自觉。虽然他觉得，哦，别人都活得很好，我没有伤害到别人呢，我这样子做有什么不对啊？他并没有自觉。OK， 那自己的缺点呢，他也会看不见。所以呢，那别人要跟他讲呢，要告诉他，他看不见。他如果真的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他怎么会要去改呢？对不对？你是不能替别人改他的缺点的。如果说他不觉得那是缺点，他不觉得那是错的，他就不会要去寻求改，对不对？改还是一段很困难的路嘞，对不对？改你要先自己觉得需要改，你才会去寻求帮助，才会去寻求方法，怎么改，要改到什么地步。对，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都是靠着上帝要改我们的个性，很难啊，常常挣扎啊，我今天改了得胜了，明天一个人同学又打回原相，打回原形，再改再被打回原形，经过很多的时间啊，你才真的能够改掉一个习惯啊，还不是说很恶的习惯啊，普通的习惯都很难改啊，因为我改一个习惯都改很久啊，我常觉得怎么那么软弱啊，这个习惯怎么大不了，我怎么就是改不了呢，很难啊。所以第一你要觉得是愿意去改，所以你要是不自觉不自省，你根本不觉得那需要改，旁人呢你再怎么实力也没有用啊。所以呢，人家我们以前对不对，书上说吾日三省吾身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啊，你要自我反省，要看我今天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改，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妥的，有什么地方是有进步的空间的。如果一个人他从来不自我检讨，永远都是觉得他很好的话呢，诶，那你怎么跟他活在一起啊？你不要想改变他了，他就是我行我素了。第三个呢，有两个第三呢，我不是打错，第一个第三是给男生的哈，第二个那个第三是给女生的。男生呢的那个 I 呢是 initiative， 你要主动，你要去积极 ，OK， 你要第一个去侍奉，你要第一个去解决问题，你要第一个去道歉。男人要主动，要去积极，要去做事，不要坐在那里等啊，不要消极。上帝给你的不是一个消极的人生啊，要去主动，要去积极，要去做。因为男人就是要去外面去 gather 嘛，要 find food 嘛，你不能说坐在外面守株待兔。今天如果有兔子撞死在树上，晚上就有饭吃了。今天如果没有，咱们晚上就饿肚子，不行啊。男人是去 gather 啊，去狩猎啊，去找粮食啊，让家人有温饱啊。你是不是要主动积极？你是要去跟动物去斗智啊？我要怎么样才能打到小鸟？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捕捉到大的猎物？对不对？你才能够去做什么陷阱啊？做这个什么发明那个器具啊？去抓动物啊？发明箭啊？去射啊？去找毒？这是想方法啊，是积极去主动啊。所以你不能消极，消极全家就饿死了。所以男生要主动，要去积极。女生的那个 I 呢，是代表 intentional responsiveness。你要甘心顺服啊！现在的女人的大问题就是不能顺服，女人都太强了，是不是？上帝造女人是帮助男人的，就帮助到最后你就喧宾夺主了。哎呀，你这个柔弱的男人啊，我来当家，我来做主，我一定做得比你好啊！我来带领你好过你来带领我啊！但是上帝造男造女不是这个样子啊！上帝造男人，他就是一个 leader。OK， 然后我们做女人就是要顺服，哪怕你是再能干的人，再强的人，再会做事的人，但是你要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哦，你可以观察一个女人， 他在公司行号里面呢，他能不能跟同事和平相处，老板给他的 order 他能不能 follow， 他能不能顺服，或说在团队一起侍奉，他是每次意见都跟人家不一样，他是每次只要他当 leader 他就没事，他当队员他就有事，那这样他也不能顺服啊。那顺服也不是说只是口头上的顺服，好了你就这样做吧，好吧就看你的吧，不是这样，你要甘心乐意的顺服。对，要意见不同的话，你也能够服从大家的意见哦，尤其是在侍奉里面，哇，每个人提出意见都是为上帝好啊，对不对？都是为了爱主的缘故啊，大家都是爱主啊，但是意见都是不一样啊，那你要怎么样整合呢？好，那你要怎么样去顺服呢？顺服的功课是很难去学的，对不起，后面有问题。
我觉得这会不会是相对的？就是说，你愿意顺服，对方一直不主动。等半天，
你在讲对方是指谁啊？
就是说，就是老公也好，或者是你考虑要结婚的对象。
你考虑要结婚的对象，然后你愿意顺服，你愿意顺服是什么意思？
对，就是说，再举个例子，什么讲呢？就是说，很多决定他如果都不讲，或者打死不认错，或者是。就是那种个性
哦，那你要怎么顺服？是不是？
对，你怎么顺服？是不是就不要交往，就算了。
哦 ，OK。
刚讲的男生，
你说在交往的过程，
对，主动，那你也是一直观察，一直在等他动，他不动，那可是或者是说，万一结婚根本。
哦，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先讲婚前啊，婚前跟婚后是不一样的哈。婚前你在交往的时候呢，那当然我说男生要主动嘛。那如果说你们这感情停滞不前，或他一直不提往后的事情的话呢，那你可以跟他谈，你到底对我们目前的状况是怎么看的？因为感情是不能停在这里的，你要么就前进，要么就退后。对，到底是怎么想的？需要冷静吗？你看到什么问题吗？可以大家出来讨论问题。如果他一直避的话，那我就放你，把你放到冷宫里面去了。我没有办法去等你啊，对不对？啊，对 ，Tommy， 等一下哈，我先回答他的问题。因为真的是两个人的感情，你要诚实面对自己的感情，不要拖，不要拉，对不对？那大家就是每天交往要往前进的。往前进的话呢，你就算是分手也是往前进啊，对不对？要到结婚也是往前进啊，你不能说大家就是 remain 在这里啊，世界是在动的，不是不动的，所以不能停在这里，那叫我感情怎么摆啊？我心七上八下要怎么摆啊？对不对？总要说清楚，弄明白嘛。那有些人可能我自己也搞不清楚，那我们要不要先好了？可能这一阵子见面太频繁了，或事情太多了，搞得你冲昏头了，那可能稍微冷静一下嘛。我们一两个礼拜没有事，就先不要见面，不要少打电话，让大家好好的去想一想，祷告，到底这段感情是要继续，还是不要继续？还是你看到一些什么东西，你自己要去思考的？可能他不方便对你说，是他自己要去思考的，可能是他的问题，可能是他都看到你本来很安静的，现在怎么变得越来越恐怖，越来越严厉，越来越积极，跟他当初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不晓得到底是因为你最近碰到这件事情很积极，还是你的整个人是很积极的人，所以他可能要搞清楚。那也没有关系，你就花时间去搞清楚，但是至少让我知道我们现在是在搞清楚的阶段还是什么阶段。对，你也不用逼他咄逼人，那他更确定了，对了，你就是这样的人，再见。你要给他时间去想，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还在继续，还在考虑这个避不作答，什么都不讲是很糟糕的，这是完全没有沟通这是沟通的问题，是要去沟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顺服呢不是 apply 在这个上面， OK。 婚后的那种顺服呢，就算你的先生他不会做头，不知道怎么做头，你还是要顺服他的啦。就像我们今天在社会上，你还是要服从权柄啊。你今天不管这个总统当得好不好，或一些主管当得好不好，你在公司主管当得好不好，可能你觉得主管的能力没有你强啊，或者你觉得他是靠关系升官的啦，诸如此类，不管是怎样，但是呢你是他的下属，你就要顺服他，对不对？他交代你做的事你就要去做。就纵使你觉得啊，这种事情这样子做就好了，干嘛要那样子做？ It's a long way， 这样子不是 shortcut 很好吗？但是他如果要叫你这样子去做，你就这样子去做。当然你中间可以提出一点意见，你说那如果这样做可以吗？这样子你觉得妥当吗？他觉得不好，不要，我就是要这样子， OK OK I can do it， 那你就照他这样子做，这是一个顺服。 OK， 所以你这老板能力好还是不好怎么样，你都要顺服他。你可以很委婉的提出一点意见，诶，如果这样可不可以，我有点小小的意见，你觉得这样好吗？我想要请问你，你是我的老板，他觉得不好，不懂，因为他可能不理解你的理念，或他的脑袋没有你那么的清楚，他就是要这样子，那你也只好跟他这样子，他是你的老板，你要顺服他。今天你的先生也是，他不会做决定呢，你不要帮他做决定。我告诉你就是这样了，这是第三了，你这么一二三三二一的，你搞不清楚，我告诉你就是第三了，听我的准没错了。不行，你要帮他分析。好，我们来看，那一你觉得好还是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为什么好呢？那二呢？你觉得好还是不好呢？那三呢？你要花一些时间，女人要有耐性，你真的要有耐性，你要婚后嘛，你要扶持你的先生，你来帮助你的先生。今天上帝说你是帮助者哦，上帝不是把你 create 成一个 leader， 你是一个 helper。 女人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好，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 helper， 因为你当 helper 就没问题，你的老公会爱你，因为他觉得我真是，我需要老婆的时候，老婆就会给我出意见啊，然后呢会帮我稍微分析啊，对，你的头脑是比较清楚，这样子能够让他去做决定，最后决定是在你的先生。但是你可以告诉他，你可以帮他，可能两个头脑胜过一个头脑，可能他想出很多哦，这个第一有很多的 possibility， 二也有很多，三也有很多，所以他不晓得怎么做决定，并不代表说他不会去思考。但是女人呢，可能看得比较短啊，就这样了，就那样了，就那样了，所以觉得你很容易下决定，所以有时候不见得。
是。
会
有另外一种模式，就是先生啊，很多事情。上班太累了，他
就会
说、
嗯：“
那你自己来决定，把这东西都给你做。”
啊，好啊，那你也是顺服啊，对不对？先生如果叫你做决定，就好啊。那小女子就接下这样的使命啊。
很多事情就是说，房子修修补补，实在是有点弄不着头路，不知道怎么弄。可他就说：“你自己去看着办账。”
嗯哼，
压力很大，你要怎么看着办？
哦，那就是出外靠朋友，在家靠父母，所以有些朋友你要去问。
那你跟你商量，跟你沟通，那你自己也很苦闷嘛，对，就很累。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因为有时候
房子是
做对了，没有房子做错了，
对，又被他骂，
因为他会认为说，我叫你做决定，你做
对。
没错、
啊就是、
好，这一点呢我就要提醒做丈夫的，因为所以没有上婚前辅导课的话就不知道哈。爸爸晓得在婚前辅导第四课的时候呢，就讲到男女的角色、啊、上帝呢给一个男人在婚姻当中有一个核心的角色，你最主要要做什么角色，当男人在做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女人要怎么回应他。那同样的，上帝在这婚姻当中给女人也有一个核心的角色，所以他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男人要怎么回应他。好，先回到男人，上帝给男人在婚姻里面的角色呢，就是一个仆人式的领袖，他是一个领袖，但他是一个仆人式的领袖，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嘛，他是 leader 嘛，他是做王的，但是他呢给十二门徒洗脚，对不对？他很体贴人，所以呢他也说了，谁要做大谁就是要做奴仆，对不对？这来颗 servant heartservant 就是说呢，哦，我会 evaluate， 我会看别人的事情，我会把你的喜好纳入我的思考当中。如果要 plan vacation， 要 plan 做什么事情，做家庭的计划，哦，我会针对哎太太想要什么，孩子想要什么，我会把这个计划纳入在这个当中。所以是一个仆人式的领袖。所以呢，丈夫要做的是仆人式的领袖，那太太的回应呢，就是顺服。OK。然后呢再反过来，那太太的核心角色是什么呢？你是一个帮助者，你是一个持家者，所以不管你在外面多辛苦多忙多累，这个家你要管，这个家你要打理，这个家的气氛你要掌控，这个家是在你的手上啊。所以这个家可以是快乐的，可以是苦闷的，可以是天打雷劈的，可以是愁云惨雾的，可以是晴空万里，这个主权是在你的手上，那你是要帮助这个家，你是要把持这个家。所以呢，当女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这可能就是你们刚所提到丈夫没有做到的回应。这个时候丈夫要什么样的回应呢？你要敬重跟赞美啊，你要赞美你的太太，你要尊敬她，敬重她，敬重她帮你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就是先生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先生不晓得要这样子做，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比如说啊，我已经娶了你啦，可能我在外面赚钱很辛苦打拼啦、啊、我已经赚钱养你啦，我已经做到我的这一部分啦、啊、那其他的事都是你要 take care， 这种观念就是错误的观念。那你这是没有爱啊，这是一种交易吗？啊，我吃一口饭我就要这样子去做吗？那大家谁都做的不是甘心乐意嘛，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就是没有活在上帝所给你的角色， 没有认清上帝赋予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但是今天呢，你的先生已经是这个样子了，那就是我说的，我们还是要祷告，放在祷告里面，然后呢，你要有 supporting group， 一个人祷告是很苦闷的，你可以有几个姐妹淘，几个好朋友跟着你一起祷告，有时候跟你让你吐吐苦水，啊，发泄发泄，然后呢，跟上帝祷告，求上帝来改变他，求上帝来改变我的心态。当你自己的心态被改变了，你的对方，你的配偶也希望他能够看到你，他也会跟着改变。那你可以求上帝给他一颗 soft heart， 好，让他能够慢慢听到你的话，听到上帝的话，或他愿意来亲近上帝。他如果心里也没有上帝的话，他跟你永远都是对立的。
我看过一个戏剧，他是讲现在中国人对婚姻的一些心态，比如说婚后就是他的老婆比较是在管公司里面管理，说出货就是一些比较掌权的职务，那然后就是那个老公就是好像他的也是比较弱的，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吗，女生就是很就是太太平时就是要什么事情都要把他弄对，你知道吗，就是他觉得他已经负了他尽了他的责任。那有时候就是他们，我听到是看那一幕，就是看到他们说在对话之中，女就说啊好啊，男人就说啊好啊，你在外面管理公司你很辛苦，我知道你很拼命为了这个家，然后以后就这样吧，我在家里照顾孩子那样也没有关系那样。其实你觉得他们这样说是不是只是口声说说而已，但是如果到了做的时候就会那个老公会抱怨的，而且我就他们这种价值观，他们这种想法是不是会不会有问题。
这个呢是跟工作上有关，对不对？当然是大家讲说男主外女主内，但是如果说你说现在的社会上，万一真的有先生失业了，或先生真的找不到工作，对，那大环境的影响，那他就待在家里，他还没有地方可以去。好，那太太呢，如果还有一个工作，或太太本来的职位也比较高，也没有关系。但是夫妻两个人绝对不要角色混乱，不要说现在女人就开始身份就开始提高了，就是说我在外面赚钱辛苦，回家就对先生说啊，怎么地也没有扫啊，怎么这个也没有，我的饭在哪里？你如果太太回家用这种态度来对先生讲话，这就是不对。你回家还是要和颜悦色的跟先生说，哦，虽然我很辛苦，但是我相信你在家也很辛苦。啊，你今天在家无不无聊啊，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啊，心情好不好啊？你如果回家还是用这种温柔的态度问你的先生，你们的角色并没有对调，所以你还是太太，先生还是先生，只是现在先生他失去了职场，但是呢，他有在家里帮忙，但是不要 expect 先生做的会跟你一样好，或有你的 20% 那么好，啊，可能有你的十分之一好就不错了，所以不要要求太多，啊，可能叫他切。葱切葱花，他给你切成葱段，那个叫葱花啊，那你也就认了，没关系，这样去炒吧。啊，或者你叫他给你弄米，结果呢，他就把你干米一桶摆在那里，也没有泡水，也没有洗米，就是一桶干米在那里，那也没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OK， 那先生呢也不要消沉，对不对？你还是要能够去找工作，找工作。你真的找不到，你要去进修，你要去学习一个什么东西，你要去转换环境跑道都可以，但要跟你的太太商量。啊，最怕的就是心情日渐消沉，然后呢就开始乱发脾气，然后呢或者说开始怀疑太太，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我跟你讲，信心一旦失去了，一旦忘记了上帝给你什么角色的话，你就其他的问题就出来了。那个太太每天打扮的光鲜亮丽出去上班，以前你上班的时候她这样打扮没事，但现在你每天窝在家里，她打扮去上班干嘛？你穿那么好干嘛？去勾引谁啊？怎样？对啊，就很讨厌，这没有必要的麻烦就会出现，对不对？那或者说那些人说，哦，你都出去怎么这么晚啊？怎么都不回来？你说你要加班，你要怎样？突然工作很忙，是吗？我看你不是吧？你就是不愿意回家吧？事情都让我做了，所以我多么辛苦。我跟你讲，可以想象出来的那连续剧剧情，我也很会编剧的了。我告诉你，所以呢，都会出现这种样的状况。所以就是夫妻对彼此之间的态度，还是不要改变。今天我先生赚的钱比我多，他也没有轻看我，我也不会因为他赚钱比我多，我就扒着他，每天伺候他好好的，好像什么逢迎拍马，不会啊。我有我的角色，他有他的角色啊。我们都是爱这个家，我也爱他，他也爱我。所以是金钱上并不代表说好像谁用了谁，谁怎么样就是什么。那我们两个都有经过失业，我有失业的时候，他没有失业，他也没有逼我啊，他也没有怎么样，然后每天懒在家里，瘫在家里，然后那边看电视，儿子也忘了去接，饭也忘了煮。儿子2:20下课，那小学那不上不下的东西，我是看啊，好像有些事忘了做。哎呀，2:40啊，儿子在哪里？还在学校，我赶快跑去学校接儿子。 而且说 Mom， 我说 Yes Yes I forgot 不习惯呐、啊，因为平常上班的话都等到五六点下班，直接到那个 daycare after school 那个 care 去接他就好了，所以这个下课时间是搞不清楚，有时候在一个 field trip， 然后今天到底是早下课还是晚下课，礼拜四又是 minimum day， 哦，我就发觉没有上班，我的生活比较紧张，常常忘记去接儿子这样，但是我要是忘了做什么，没有做什么，我先生不会对我落井下石，也不是说、哎、今天有没有找工作啊，今天在家做什么家事啊，为什么桌子那一摊东西还没有收，他没有啊，他还是回家跟我说，哎，今天有没有做饭啊，没有饭，那你要吃哪里啊，他没有问我说为什么不做饭啊，啊，你现在大把的时间为什么不做，他不会这样对我，所以呢我就是自己会觉得很愧疚、嗯、那总要尽一些老婆该尽的义务，但是老公他不会那样子对我，所以我先生失业的时候呢，我也没有逼他，我也没有说，哎，你今天有没有去上网去找啊？有没有到什么 hot job 啊、monster 啊？有没有去 post resume 啊？哦，有没有看这个啊？或、哦、我上网帮你找啊，把 information 给你啊，你去看一看啊。我不要这么积极去替他做他的事情，他有他的 timing。我说我也了解啦，你只要有看就好了，因为 job 不是天天都在变的嘛，可能一个月变一次，几个礼拜变一次。我说只要你有去看、有去注意就好了。那如果有什么 opportunity 呢？去试，对不对？有 interview 就去嘛，先不要管它是东南西北嘛，是练习你的口才嘛，练习你的应对进退嘛，对不对？搞不好你的工作呢是第五个 job interview 的时候呢，那个工作就是你的。但是你要是前面四个你都拒绝呢，等到第五个你去，这个啊那个说不出来，完了 interview 搞砸了，本来是你的工作也就飞了。所以我用这种方式去鼓励他，所以没有关系，都去。那每一个领域大家问的问题都大同小异嘛，对不对 ？Engineer 问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做银行的 interview 问的问题就是那些、哦、可能会有一些 20% 的不一样，但是 80% 你大概都能够掌握，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你要怎么回答，你要回答哪些问题，那你自己要想想有什么问题要问哪个公司，对，这就是一个很不错的 interview 啊，这样你可以自己去多认识 多学习，虽然说经过了 四五个、失败的、不适合的 interview， 但是你也多认识了四五个公司啊，对不对？你也多了四五次练习的机会啊，这也没什么不好啊，一次比一次好啊，那驾轻就熟嘛，对不对？那所以用这种方法去鼓励他啊，不要担心说，哎呀，这先生当然会担心他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说不要紧啊，反正加州还好嘛，我们是活在加州嘛，加州是物质水准比较高的嘛，所以到其他任何一州呢，我们都是大富翁。房子卖卖到别的地方10万块一栋房子，9万块一栋房子的，你可以啊，反正我们都会英文嘛。那我做银行哪边都有银行嘛，没有的话我再做别的也可以。所以不要有金钱上的压力，我相信上帝不会饿到我一口的，他绝对会给我一口饭吃的，对不对？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这不是空谈啊，这是实际啊，这是你的信心的问题啊。所以当你有信心，你也不会给你的先生带来压力，所以你的先生的情绪也不会波动得很大，那你也不要瞧不起你的先生，那你的先生也就不会有很大的失落感，也不会说不想要跟你讲话，不想要跟你分享。有时候态度是很重要，你如果对他的态度很不好，他干嘛要跟你讲话？他看到你的脸他逃都来不及了，他不想要跟你讲话。所以你要每天和颜悦色的对他，有很温柔的温柔的心去对他，然后你是真的关心他，问他这些问题，那他也会慢慢的回答你。如果说问半天他也答不出几句，哦好没关系，明天再问吧，或者你没想过那就算了吧。然后他每天回家都问他说，今天公司怎么样啊，忙不忙啊，做了些什么事啊，什么人啊，他每天有问我问这么多句，他只回答一个答案，然后就要再 repeat 其他的，他再回答半句。好，明天继续，哎，又是回答半句。我说已经10年了，我应该还没开口，你应该先把答案全部都给我，因为我每天都问的是同样的10个问题，你为什么每天都不会给我10个答案呢？对，我从第一题问到第10题才会给我答案，但没有关系啊，你就把它当作是一种乐趣嘛，对，也把它当成一种讲话嘛，那也很好，看你的心情是怎么说，对不对？所以回到顺服的问题呢，顺服 you have to choose，你要选择去顺服。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大家日积月累的都有很多的经验，有很多的能力，对，有时候并不是代表说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很有能力，但是有能力你要去选择顺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要去练习，要去学习，因为这是上帝告诉你的，你要顺服。当你听上帝的话语，你去顺服，哦，其实上帝带，你要知道带出来的果效是很不一样的。 跟你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我顺服我的丈夫，你顺服外面的掌权者，你能够在团队里面顺服，你带出来的侍奉是美的，你带出来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你带出来的家庭生活是美的，你的婚姻的关系是好的。我的先生很爱我，他很敬重我，我从来没有，我有时候会比较那个脾气大一点，但是这我谈到择偶条件，他说他其中一个，他只有四个啦，他觉得他只有四个，大概他比较看重的，他要找聪明的，不能找笨的，因为笨的呢会钻牛角尖，会常常陷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他没有那个精力去看顾那些笨的，这是他的择偶条件，他觉得我很聪明。第二呢是看你那个办事能力，他觉得有人就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或把小事化大，化简为繁，那他觉得呢一定要找一个做事能力强的。所谓做事能力强，并不是说你在外面的职位怎么样，而是说你能不能看到事情呢把它化繁为简，好，能不能把事情很迅速的处理好，好，有没有一个思路，不要说瘫在那里啊，这怎么办，这怎么弄，哎呀啊，就在那边 panic， 他也没有办法找这样的人，因为他自己没办法 handle，对不对？然后呢第三他是什么，第三我忘了，第三我忘了他是什么，第四
温柔，
他没有说我很温柔。我很讲理，我不会煮饭，我很讲理，他可以跟我 read， 他说我很 open， 谢谢，他说我很 open， 他觉得我有什么我会跟他讲，我不会把情绪啊想法闷在心里，我会直接的告诉他，我也不会害怕，我今天就算做错事情了，我想了半天我也会去跟他认错，或我今天被开罚单了，想了半天我是今天吃了一张 ticket， 我今天花了什么钱，想了半天我今天不小心又买了这个戒指啊，大概怎么样，我都会跟他讲，我都会很 open， 然后我今天要什么想法呢，我现在还想不清，但是等我想清楚我就会选择告诉他，所以我不会对他隐藏什么，我会对他 open。 那他很怕就是娶了一个闷烧锅，哇，那么哪一天爆炸了他都不知道，他很害怕，然后呢他也看不出这个人的脸色怎么样，我跟你讲，我今天是黑眼圈涂遍了整个眼睛，他都不晓得我是发生怎么回事，可能他都不会注意到我的眼线出了黑了，有没有眼线他是不会看到的，所以呢他会很 appreciate 我有什么事告诉他，他就不用去猜，不用去想，所以他觉得我很 open， 他要 open 的人。第四个呢还有是他后来他是说呢，当然是他要能够忍受我的脾气。他觉得呢他可以接受我的脾气，我不是没有脾气的人，每个人都是有脾气的，有些人的脾气是一发不可收拾，有些人的脾气呢不大，但是那个气很长。那个气持续很久，我的脾气呢来得快去得快，他常常被我劈两下，我脾气过了他说刚被雷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他觉得说我的骂我的生气呢我是都是对事不对人，而且呢我当然是有我的理由去发脾气的，但是他如果能够把我理由有时候说清楚，或我自己想通了，我会道歉，我错我会认错，要改我会改，那我基本上平常都是他觉得我的个性是很 stable 的，是很平顺，我不是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但是我的情绪向来都是蛮稳定的，所以他觉得这样子对他来说他蛮安心的，他也怕今天回家到底是炸弹呢还是怎样，是踩到地雷还是什么，所以他受不了那样的个性，所以呢他就这么四个是他觉得他的择偶条件，他想要的这样的人。 OK，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没错啊，他到37岁都没有谈过恋爱，38岁是他第一个女朋友啊，这就很恐怖啊，所以我说你是不是都没有碰到聪明的人啊，碰到第一个就是笨蛋，不可能每个都是笨蛋吧，那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当然要看不看得顺眼嘛，对不对？那大家一定要过眼目的这一关嘛，我们先不要说多帅多美，那每个人都有他的审美的标准，对不对？只要说我不讨厌你，觉得你还不错，看起来还蛮顺眼的，他说就可以继续的交往去试试看。他说有人是越看越好看，那有人呢一看之下很好看，但是了解他个性之后是怎么看怎么讨厌，是不是？啊，你了解一个人个性之后，有些人是越看越有味道，有些人是越看越没味道的，有些人是看了之后再不想看第二眼了。所以呢，那都是有这个有关联的。所以他可能有的是看不顺眼的，那有的看得不错呢，但是去认识一下，觉得 个性不是他所欣赏的，他不喜欢太内向的或太不讲话的，因为他自己就是很内向很不讲话，他说万一也找一个不讲话，那我们两个就是两个大眼瞪小眼，我们干嘛啊？那他也没话题，对方也没话题，那我们干嘛啊？我说哇，所以他大概他，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是他自己觉得啊，他不想要找那样的人啊，那所以呢他觉得要找一个外向的，是这样。所以他也是有看啊，有碰啊，有去 blind day 啊，有去吃过饭啊，还有一次就是吃嘛，这可能不在他的 list 里面，是他看到他才 realize 不能娶的那种女人，不是说不能娶啊，对他来说他不能娶，是说他第一次跟人家 blind date 嘛，就约女生出去啊，点什么吃什么，女生就点一盘沙拉，然后他就吃他的，吃沙拉我觉得没什么不对啊，女生吃沙拉很好啊，啊吃沙拉，然后那沙拉只吃了一半就吃不下了，啊那顿就吃了半盘沙拉，然后 David 就跟我说，这样子怎么能再继续下去呢？我说怎么？我还没有听到一个什么结论呢、啊？只是一个起头，你怎么就开始有结论？他不是啊，吃沙拉哎，还吃一半哎。哦，我后来才听懂了，因为如果说对方是吃沙拉的，然后只吃一半就饱的人，因为以做饭的都是女人嘛，女人当然是以她的食量来做饭嘛，对不对？她如果吃沙拉就饱了，那可能晚上就哦，老公，我们来吃沙拉，就一钵沙拉两个人吃，这她怎么受得了啊？那她撑不到两个小时，她就全身发冷了，她就要有肉的、啊，所以呢，她就说这怎么能在一起啊？我、哦、是哈、哦，所以每个选的都不一样，那这种她不可能认识在她择偶条件里面啊，那只是正好她去吃饭约会的时候，哦，突然看到这一点，她选择大概不能再继续。下去又吃草又吃的这么少，这怎么行呢？啊，那我跟他约会的时候都吃满满的一大盘，还不能跟他share，只够我自己的量。然后吃完，一人吃完一盘，聊聊天，好像肚子有一点空空，要不再点一盘，两个share，好啊。所以他可能觉得，哦，这个女人一定可以跟我活在一起。但是那个时候我妈妈在家就跟我说，你出去约会少吃一点啊，那你吃那么多把人家吓跑了。我说哎呦，要是因为多吃那一盘饭他就吓跑了，他养不起我，那不用嫁了。所以跟我妈说，我还是表露真实的我吧，我能够挨饿到几时呢？要吃就是要吃，没办法，那没有办法隐藏的啊，这种吃的本性怎么能隐藏呢？哎，还好就是流露出这种吃的本性，就吸引到他。You never know， 哎，误打误撞 ，OK。对啊，哦，当然你吃也要想，也要大家一起吃的时候也不要抢到别人的份啊哈，因为转了好几圈，如果大家都不吃，那你可以拿来吃。哦，那就好。没关系啊，你还没有碰到像 David 那样子的，他已经惊为天人。哦，对啊对啊，哎呀，说到肥胖好了，那是另外一个 subject。好，所以讲到甘心顺服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女人要甘心的顺服，不是光顺服哦。我不知道，好吧，就这样子吧，好吧，你这样子做，你要真的要是甘心的去顺服，你真的愿意在上帝面前甘心顺服，顺服你的权柄，上帝会祝福你的。你真的看到顺服下来带出来有很大的果效。下一个呢是 teachability。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容易受教？他是不是有弹性？啊，他是不是想要去学习？这个第四跟第二呢，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当你有自觉，你自省的时候，你要去改，对不对？那你要有颗受教的心啊。你如果没有受教的心的话，你根本就不愿意改啊。对，你永远都是觉得啊，都是别人啊，都是他们啊，那他们去改了、啊，他们的错啦，事情做不下去，事情的失败都是别人啊，都不是我啦，所以我不需要改啦。然后呢，别人给你的良心的谏言、好言好语的劝言，你也听不进去啊，就是很顽固。所以就是呢，婚姻里后， 婚姻里面呢碰到这种样就是不受教的先生太太都是一样哈，很多人都是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想，但是时代在变啊，所以你要变得有弹性啊，你要不断的去学习啊，这日新月异啊，哇这个电脑一日千里啊，我现在我的电脑 skill 都赶不上我7岁的小孩啊，打电玩啊，我们家没有的 game 他都打过了，就是我们家以前什么一开始出现什么 Wii 啊 PSP 啊那个什么 Xbox 啊，那时候我们家都没有，然后我想说，哎，我们家没有就安全了。嗯，他回来跟我说他什么都会玩，我说你怎么玩的？你怎么会的？为什么这个也会那个也会？他到同学家，或者说学校有人带去教他，哇，教一教他就会了，很会玩。所以我们到比如说到 Fry's 啊，到什么 Best Buy 啊，有在外面有试的给你玩，哇，他一抓就上手，当当当当当打半个小时也不走。我说你怎么会啊？怎么也不死的？赶快死一死，我们要走了。哦 ，I know this， 打呗。这是跟不上啊，所以呢你要去学，你要去知道，而且要知道他每天上什么网啊，这小鬼现在会看电视，你要看卡通节目哦、oh, kids go to 什么什么 .com 哦、oh, 去玩 game， 哇他就、记得了，他就开始去了、oh, 我都要盯着他，你不能随便乱上网，他说但是这是 kids 啊，我说是 kids， 有时候他叫你 download 啊，要叫你买 game 啊，请你不要随便 download 啊，所以你要每天盯着他看着他，不然他看的那个 TV 你以为看的是小孩看的 program 嘛，里面也常常教你一些东西，所以你要跟得上时代啊，所以你要有那种受教的心啊，你要有弹性啊，而且人家说在婚姻里面能屈能伸大丈夫，你如果没有弹性的话你就真是固执守旧啊，我不相信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人是要跟着时代变啊，你说现在做生意人他不变吗？他不变他哪来的生意啊？那当然是品质不能变啊，对不对？他的 quality 不能变啊，但他做生意的手法可以变啊，他招揽客人的手法要变啊，他要常常有 sale 啊，常常有什么 discount 啊，常什么大拍卖大减价啊，他有一些手法才能吸引客人上门啊，要推出一些新产品啊，有些变化啊，客人才会重新回来啊，对不对？菜单要改变一下啊，油漆重新涂一涂啊，外表装修啊，是不是？那我们呢在婚姻里面你也要有一颗受教的心，你也要能够有弹性，要是没有，这个人真的是一板一眼的很刻板，什么都不愿意改变，我认定对的就是对了，就是旁人再也没有人能够说得动我，那这很危险啊，那你在婚姻里面真的就是改不了啊，动不了啊，这是我们老话东北方人说什么在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啊，这是改不了啊，那这是很痛苦啊，这是给婚姻带来很大的痛苦，对不对？然后呢在最后一个，你要有一颗谦卑的心，你愿不愿意顺服，你在上帝的面前是不是谦卑哦？人心都很容易骄傲的，有时候你要是有钱有权哦，你就开始骄傲了，你要是觉得你事业有成，或者说你觉得你哪些地方做得不错，你有些什么 skill， 你就开始骄傲，你就开始自大了，有这种自大骄傲的心上帝也不喜悦的，而且你有自大骄傲的心呢，你就开始用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情，你自大骄傲就会开始觉得看不起我旁边的老公，或看不起我旁边的老婆，或者说觉得这个不好，觉得那个不好，那我可以得到什么，我可以做到更好、啊、我应该要有什么，那这就完了，这是骄傲自大。所以讲到的这五个呢是很重要的一个你的想法，你的一个特性，如果有这样的特性呢，看到有这样特性的人呢，他如果不改变的话，进入到婚姻是对婚姻有很大的杀伤力的，所以这是比较重要的提出来。那今天对不起超时了，没有时间讲到后面的，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啊，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讲那个list， 已经有 list 的人把他 email 给我啊，这样子我可以事先在家里看一看，或者是 copy 或 fax 给我啊，那 email 给我 fax 给我都可以。啊，然后呢那个下个礼拜至少我就可以知道有哪些我们可以拿来讨论，然后再去上下一课，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只好课堂上点名哦，你写什么不要被我点名的话你就赶快先给我，省得被我叫到名字哦，不来我也一秒给你OK， 那还有我们这个拍的 video 呢跟 audio 都有在那个家庭施工的网站已经建设好了，网站已经建好了，你只要上 RLCC 我们教会的网页，对不对？ RLCC.net， 然后呢它的右边有一个是家庭施工，你 click 家庭施工的网站，然后到那个家庭施工的网站之后有一个什么单身什么婚前的婚前辅导的单身有影音的部分，那个羔羊的婚宴啊，下面就是我的这一堂课，所以有那个video 还有这些 handout 都可以去当 download。那我回家我会试着把你们后面那个 list 有给我 email 的，我就 send email 给你们了啊，我要花一点时间把它打一打，我可以 send link 给你们，但是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 miss 掉的可以去那边看，或你要告诉朋友的都可以哈。那我们就先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聚集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主啊，正是在选择对象交朋友的方法上面，主，现在外面有太多的方法，太多的东西在教导我们，但是主，我们真的要回到你的里面，这是求你来告诉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是蒙你的喜悦的，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是对的方式。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心里有一些择偶的条件的时候呢，主，你也告诉我们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短暂的，是会过去的，真的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对象是最适合我们的，让我们的耐心来等候上帝。当那个对象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 identify 出来就是那个人。求主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下礼拜见。